大家好，我想在这一期的开头呢特别说一下，因为这一期关于新加坡旅行的节目我们一共录制了4个小时，确实包括演唱会啊以及后面旅行的一些经历还有攻略，我说的就比较多，所以在录制的期间我和九一也决定把这一期分成上下两期。那这一期呢大家就只能听到我关于 Taylor Swift 的 Eras Tour 的演唱会的全记录吧，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非常有趣的经历，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继续听下去。那我也会在这一期讲述的中间插播一些我当时在演唱会现场录制的片段，可能会有一些跟唱啊或者我的尖叫声，如果大家介意的话可以把音量稍微调小一点，我也会在剪辑的时候把音量稍微平衡一些，也是想对我这一次去新加坡看演唱会的一个经历在我们的播客节目中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记录吧。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你愿意听的话可以把这一期听完，是一个非常非常令我难忘的经历，感谢大家。那就在开头说这么多，请大家开始听这一期节目吧。大家好，欢迎回到九一遛猫，我是三角猫，
我是九一。
那今天呢，是我们停更一周之后又回归了，因为上一周呢，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周六才回来嘛，所以今天我也想在这个音频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次在新加坡的一个旅行。在此之前我特别想说，就是之前我们不是经常邀请朋友来我们节目讲去哪哪玩的故事啊什么的你知道，就曾经我是一个非常爱旅行且去过很多地方的一个人，但是我也很少有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年确实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就是我们可能去的那些小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短途旅行都在节目里面说过了，就没有那么过瘾你知道吗之前大威比如说来说坐游轮去哪哪玩啦，
房车啦，
去黄石公园旅行啊什么的，我就感觉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也来讲一下旅行。哎，这一次终于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这一期节目我现在想在前面特别说一下，就是这一次新加坡旅行是我一个非常非常个人的旅行，也是那种个性化定制的，可能跟网上一些旅行攻略呀或者怎么怎么样都不太一样，是我一个个人旅行的记录。如果你不太想听这种就非常个人的记录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就退出这个节目了因为它确实非常个人。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次去新加坡的旅行其实主要原因是去看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之前在节目里面因为我们讲过好几次 Taylor 了嘛，所以也说过预告过好几次了，就说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要去看 Taylor 的演唱会，所以这次才会去新加坡。所以这一期呢我就会分享一大部分都是跟演唱会有关系的，跟 Taylor Swift 有关系的。如果就是大家不愿意听这一部分，可以在我们那个 show notes 里面你看一下我标的那个时间线，可以直接跳到后面一部分，就是关于新加坡旅行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这一期呢我就分为这两部分来讲。那在最开始之前我也想感谢一下这一次让我成行的两位朋友，一个就是九一，因为九一是我坚强的后盾，在家里帮我照顾猫，因为我的猫还生病嘛，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但确实没有办法，这个旅行很早之前就定好了，所以就只能交给 我信任的人来做这件事，那九一就在我家帮我照顾猫，这是一位。然后还有就是 Daisy 是我的好多好多年的朋友，但是他现在正好住在新加坡，所以就是这一次旅行我也是感觉也是一次跟老朋友的一个聚会啊，就 catch up 一下等等，就感觉非常好。而且他属于是我当地的向导嘛，就虽然他也没有说每一天都跟我出去玩，但是他也会给我一些比如当地的那种非常权威性的建议，因为我这次确实没有做什么功课。对对对，他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对新加坡整体吃什么玩什么都特别的熟悉，所以他就是在那边帮助我，而且还招待了我在他们家住了一晚，特别感谢 Daisy。 那还有就是我妈，当然我妈这一次对我这个行程非常包容，且给了我一定的资金支持啊，让我感觉非常放心啊。虽然没有特别的用到，就是这次整体这个花费我觉得还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的，但就是谢谢妈妈。而且我妈这一次因此也对 Taylor Swift 多了一些了解，包括听咱们的节目啊，然后包括这次演唱会确实是在国内的舆论造成了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影响嘛，他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两场亚洲的巡演，很多很多其实之前不太关注 Taylor Swift 或者说霉霉的这样的人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影响力。那作为这样一个女性创作者女性歌手，就觉得非常非常棒，有更多的人来知道他就很棒。那就从演唱会这个部分先开始讲吧。其实啊，我先讲一讲我看完演唱会了之后，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经过这种盛大的场面，这种你期待已久的这样一个大事件然后结束了之后，我的内心非常空虚
这肯定的。
然后尤其是回到上班一周嘛，你知道上班就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每天都在做那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就觉得很无聊。这一周其实我的心情都不是特别好，就有点 emo 你知道吗、然后看到了很多人给我发消息什么的，我都不愿意回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那种情绪里面。这一周相对来说我的情绪就比较的 emo， 确实是跟这个演唱会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啊。我就觉得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那种大起大落，
就是、
然后
嗨老的嗨完了之后，然后觉得啊，人生好无趣，
就是戛然而止啊，就觉得这种日常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好无趣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我这一次新加坡之旅还是非常非常令人开心的，出乎我意料的开心和满意。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就在想。我是上周二到的新加坡嘛，不过你们听到的这个时候是上上周二，我是3月5号到的新加坡。那从6号开始我就开始了我的新加坡旅行，我在这个路上其实一直在想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旅行是我完完全全全身心的感觉到开心，直到演唱会结束、我躺在酒店的床上，我那一刻好难过，就是那种莫名的伤心就袭击来了，就那种感觉，这个是我的一大感受。那我就从头开始讲嘛，为什么会选择去新加坡，因为这次旅行也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出国。我那天坐在机场的时候就在想，我已经5年没有出过国了。我上一次出国是2019年4月份的时候去北海道看樱花，是5年前。然后5年之后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护照，因为上一本又过期了，换了一个新的护照，完完全全都是新的，然后再去机场再出国，然后做这些小小的计划等等。其实这一次旅行我在路上其实也跟你们讲，就是有那种在死去的记忆袭击我，就是我好像把一些旅行的记忆啊，或者说那些技能，你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面生存这么几天的技能都忘记了，然后我就在一点一点捡回来。所以这次我也给这一期节目起了一个题目叫找回了自己，真的这一次旅行就是让我觉得找回了我自己。那选择新加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当然就是去看演唱会了。 Taylor Swift 他的演唱会叫 The Eras Tour 嘛，就时代巡演、时代之旅。然后他这一场演唱会呢，从去年8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结束，他在美国开了50多场，然后结束了之后就开始了他的世界巡演。他第一站先去的是墨西哥，完了之后又去了南美洲的巴西还有阿根廷， 之后就休息了一段时间，二月份又开始他2024年这一部分的巡演、
嗯、
那他第一站去的就是日本，就来亚洲、
嗯、
大洋洲这部分了嘛，然后之后去了澳大利亚，然后又来到了新加坡。那其实当时买票的时候就有选择啊，就可以买日本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挑嘛，因为毕竟当时官宣的亚洲场只有这两站，而我又是这么多年之后第一次去看 Taylor 的演唱会，当时我就在想这一次我就是想去看演唱会，但是我觉得我去看演唱会并不是说啊，我为了我的偶像花钱，你知道，不是那种感觉，是完全为了让自己开心，跟为他做什么事没有关系，是为了我要做一件事情，那我就想让自己开心呗。就是选择这个国家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新加坡呢，就是因为日本我已经去了两次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日本看这样一场演唱会，而且日本相对来说它的签证政策比较麻烦一点，在我看来啊，因为毕竟我已经之前做过两次日本的签证了，它可能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一点，即便是在新加坡没有免签的情况下，它的签证还是相对容易一些的、嗯、而且新加坡的就是比如说它的官方语言吧，英语是它官方语言之一，当然还有中文还有等等，就是我觉得在当时买票的时候那个网站程序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日本那个我理解不了，就是我 get 不了它到底是怎么去选、
哦、
因为新加坡就是你注册完了以后给你一个 code、
哦
哦、给你 code 就相当于你有购买资格了，然后你就在购买的那天排队去买票、
嗯、
然后在网上有一个你的排队的序号到你就进去买就行了，但日本的那个我印象中它是需要什么日本的电话号码、啊、银行卡还有地址，像这种我即便是了解它的程序、
嗯、
但是我也在那边没有认识的人，我也没有资格。还有一个是通过罗森便利店去什么抽选，而且它抽选完了之后好像是有三个等级还是怎么样的，什么 SSS 什么不同等级的那个票就是这种对于我来说就太复杂了，我看不懂。新加坡的那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 VIP 然后有几种 VIP， 然后普通票有几种普通票，那 VIP 相对来说普通票就是多一个 VIP 的一个礼盒，然后礼盒里面有一些周边啊，就是这种东西。然后我当时呢注册了新加坡的这个买票的这些人嘛、
嗯嗯、
当时我也是纠结了我所有的朋友，就是我之前讲的嘛，最后是我的朋友琪琪帮我中了 code， 再次非常感谢琪琪，如果没有琪琪的话就没有我这一次新加坡之旅。
我
爱琪琪，
让我插一句，
真的
我当时听到是琪琪注册的号码中了之后，我就心想果然还是琪琪运气好，
对，琪琪手气非常好。我们这么多人，我当时注册了七个号嘛，只有琪琪这一个中了，而且新加坡开票了好几次，但他开票呢有一点点令人觉得不太公平的地方，就是你之前得到 code 的这个人，你之后开票的时候还是你去买，就相当于我还有机会再去买票、
嗯、
没有人新获得新的 code， 只有这些一直有 code 的人可以一直去买票，所以琪琪真的其实琪琪可以多买几张票就，但是由于我也不爱搞这种什么就是把票转给别人的这些麻烦事儿啊，我就买了我自己的这一张票。当时我的 key number 就是我去买票的那个序号，像你去餐厅吃饭等位的那个号码一样，我的那个非常靠后，85万，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选择了。但是呢就有一点比较好的是我还是有一些经济能力的人吧，我就觉得我要么就买最贵的那个，要么就买第二贵的那个票，应该不会去买那种很靠后位置的，因为我大老远去了我图什么，对吧，我要么就是那一场，要么就是看台上最靠前的那一波人，所以我的目标就是 VIP 一和 VIP 二。但是我看演唱会的经验比较少嘛，我之前没有怎么看过演唱会，然后所有人都跟我说那场非常累，如果你那场抽不到很靠前的那个位置的话，你在很多人后面，你个子不高，你就相当于你看不到他，你没有看台上看得清楚，而且他的演唱会时间比较长，是3.5个小时左右吧，你要在那儿站3.5个小时。当然 Taylor 这个演唱会他有凳子你可以坐下，你坐下就相当于你在所有人里面就完全看不到前面、
嗯、
那一场其实当时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我已经排队了5个小时进去的，我就觉得我如果买那场票的话可能排不到很靠前的座位，你说我万一花了6000多块钱对吧，买了一个那场最靠后的就 VIP 最靠后的位置我还啥都看不着，我在那场又热又着急，然后一大堆人挤着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是买了 VIP 2这个等级的票，那就是看台上的位置。嗯，看台上其实以我后来看演唱会的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我的那个位置是正对它的中心那个菱形舞台，它的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在屏幕前面也是一个大舞台吧，但是我觉得那个不算主舞台，然后有一个长走道，然后走到前面是一个菱形的舞台，然后再走到前面是一个梯形，它会冲着一些观众唱一些歌什么的，但是它大部分的表演都在菱形舞台上，我的座位正好冲着菱形舞台，就是我看屏幕也看得比较清楚，看人其实看得也还行，感觉比较好，而且你跟这么多看台上的观众在一起，大家的气氛都还蛮好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座位还不错。当时买票选择新加坡嘛，是因为他那边让我觉得他的买票的这个过程不那么复杂，是我能理解的，我能买的，那我就很幸运的买到了这个票，紧接着就买了机票订了酒店。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巡演这么一站嘛，它周边的那些国家的人肯定都要去看，然后当时演唱会注册的时候就有2200万人，你可想而知他要开6场演唱会有多少人要去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看演唱会，那他其实的酒店什么都是超负荷的，所以还是要提前订机酒，如果你有去新加坡看演出的计划的话，提前把这些都订好。我就8月份吧，大概就是买完票1-2周的时候，我就把机酒都订好了。那还有选择新加坡的一个原因，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一个好朋友 Daisy 住在新加坡。我跟 Daisy 认识的一个过程也很神奇，我们是之前写博客的时候认识的。那天我爸还问我说：“你这个朋友对，是你什么时候的同学呀？”我说：“他不是我同学，他是我网友，我们两个网友奔现。”那天我还在跟 Daisy 说，然后他就说我们那个时候在网上其实就是比较单纯的网友，就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像现在有一些诈骗，所以就是朋友们，如果你们也有一些网友的话，请你甄别好，就是他也可能是这种成为你一辈子朋友的人，像我很幸运，他也有可能就是个骗子，所以不要随意奔现，你知道吗？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两个认识了6-7年之后吧，应该是。我们当时认识是因为就写博客的时候，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都准备考 GRE， 我当时申请美国，他申请香港，然后我们就这样准备考试认识了，相当于我们是 GRE 的战友。2016年我第一次见他是我去香港玩，那次我第一次见到 Daisy， 然后后来我们还一起去了西班牙还有葡萄牙，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知道吗？就是我们都确认对方是一个好人，对吧？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聊天，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隐瞒对方的事情，很少有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很好的很善良的一个姑娘，我也很幸运能找到这样的朋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的，所以一定谨防骗子，朋友们。然后还有就是选择新加坡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签证政策比较的方便，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够搞定的。当然日本那个我也能搞定，但是之前申请2次日本签证的时候都是从淘宝上面找的旅行社嘛，然后这样做的，就不是自己去申请的。像我们做其他国家的一些签证其实都是自己去申请的，就去领事馆怎么怎么样，然后准备一大堆的那些材料，然后人家告诉你通过不通过。那新加坡就是在我看来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就有传闻，因为随着慢慢放开呀，就大家都要恢复经济等等，就是一些国家要对中国公民免签了，那我就其实是抱着这个希望的，我一直都在等他免签，一直到12月的时候都没有免签，我一直以为是元旦的时候会公布啊，大家这元旦期间不就可以去新加坡了吗？没有，然后当时想完了，所以我1月份时候就开始说要准备材料，就在我准备材料的那个星期宣布了免签。我任何材料都没有准备呢，我只下载了一个表，当时正打算在表上打勾呢，然后还咨询了一个网上如 何做签证的，然后人跟我说要1000块钱，我心想滚你妈的吧，我就要免签了。所以因此又省下了一笔签证费用，嗯，所以这个国家就成了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旅行之后的再一次出发的第一个国家，
嗯，
也是让我觉得我对它的整体的预期都非常低。其实，
嗯，
我其实主要是去看演唱会嘛，就可能对比如说新加坡的吃喝玩乐这些啊，没有特别高的预期，但这个国家确实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地方，嗯，在后面那一部分讲吧，是这次旅行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个部分。那继续我的演唱会，在准备好了所有的机酒、签证也免签了等等这些之后，我就准备去演唱会了。其实当时买票的时候就觉得半年之后好久啊，是吧，就觉得这个很漫长，如果中间没有那个大电影的话，我都对这个演唱会没有什么期待了，你知道吗，时间把你的期待都已经磨没了。但好巧不巧， Taylor 这个大电影在中国内地上映了，我们还一起去看了，对吧，看完电影的唯一想法，我要去看演唱会，等不及要看这个演唱会了，竟然这么的棒的一个演唱会，天哪，这么多年的音乐成就，这么多年的音乐作品，然后浓缩在这样一个3个多小时的演唱会里，且他不停的唱跳，不停的切换，而且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就弥补了这些遗憾。你知道我其实之前是有机会去看他的演唱会的，我第一次有机会看他的演唱会是在美国的时候，我当时留学的时候是他刚发行了 Red 那张专辑， Red 其实是他的一个从乡村音乐到流行音乐的一个转型嘛，所以 Red 里面有这种不同音乐形式的一个融合，但是当时我在波士顿的时候，他的场子其实也比较大，相当于是在波士顿的一个郊区吧，波士顿周边的一个大型体育场开演唱会。但我当时住在波士顿市里，我也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去那边，所以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我知道他有巡演，但是我觉得我没法去看，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那个地方，我如何把我从波士顿运送到那个地方然后再回来，或者说我在那边找怎样的住宿或者怎么样的，我完全都不知道。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不太安全的一个行程， 所以我那一次放弃了，就没有看 Red。 当时他 Red 应该是来上海巡演了，那我也不在国内，所以也没有看成。然后之后一次是2015年11月，我印象很清楚，他来上海开演唱会，1989，连唱了3场。那一次就是我自己选择不去看那个演唱会的，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要去上海嘛，就是当时我刚开始上班，也没有什么积蓄，没有什么钱，我觉得我要去看一个演唱会的话，我还要去那边住宿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儿，确实就是没有钱做这，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因为我当时10月的时候刚请了一个大概1周的假吧，从欧洲回来，在欧洲就花了很多钱，11的时候去趟欧洲，然后从欧洲回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连续请假，因为我刚刚上班嘛，没有那么多的假期来请，那次也没有去。但是我当时我觉得挺遗憾的，如果我换成现在的话，我是一定会去的，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没法去，所以我就错失了这个演唱会。但是我又不是那种追星的人，就是我一直没有觉得喜欢 Taylor 的歌或者是怎样的是一种追星行为，我觉得是一种自我取悦行为，或者是因为他的歌我也经历过这些事情，唱出了很多我经过的这个事情，有很多的 connection， 所以才喜欢他，就好像没有说我要为这个人要做什么什么事。那这次我就觉得我也有钱了，我也有时间，我也什么都有，我为什么不去呢？所以就选择去看。
这个时候我就想插一句，就是长大真好，然后第二括号是自己赚钱真好。
真的真的，因为你知道吗，我在这一个旅行的途中我遇见了非常多的 Swifties，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学生，包括碰到了一些，我就问他们去看哪一场演唱会等等，就有的我暂且管他们叫小朋友啊，就是这些小朋友就会说我没有订酒店，他们可能是临时买的票，就是他不像我是抢的票，他可能当时连code都没有，然后他可能是找黄牛买的票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的买票的途径是什么，反正肯定跟我不一样，所以他们可能是临近这个日子才买到的票，那就决定去，这个时候机票已经 经非常贵了，酒店你很难订到了，就基本新加坡都满客了，我那个酒店就是客满的状态。很多人都决定说走那种特种兵的路线，就是我去看回来就很快，然后我可能在机场里面凑合过一夜。我听到的比如说去海底捞24小时刷夜的那种，我就吃一碗和海底捞，哎，这样。对，
海底捞是国内演唱会的一个标配，就大家看完演唱会之后都会去海底捞团建。
新加坡的海底捞还有给 Swifties 的一些小福利，就比如说小灯牌呀或者什么什么的东西啊，准备的特别多。还有一些小朋友我遇到的，比如说在音像店里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如果想买这个唱片的话我就可以买，因为我确实有那个钱，它也没有那么贵。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我如果买这张我就不能买那张，第一他可能没有信用卡，第二他就是
没有钱，
他的现金就只剩那一部分了，他可能第二天就要回国或者怎么样，他就只有那些现金，他就买完这张就不能买那张。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成年人真好，成年人真的很好，虽然我没有赚很多钱，但是这个旅行的钱我还是有的，起码我不会亏着自己，就是那个感觉。我是5号晚上到的新加坡，我在那边的旅行是从6号开始的，但是我这一次旅行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点，或者说我说的那种个性化一点的点，就是我每一天其实我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跟演唱会有关的，不是一次像我们比如说去美国或者去欧洲一个国家，就是那种很普通的一个旅行，我提前计划好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去哪个景点打卡。这一次每一天基本都有跟演唱会相关的一些项目吧。然后6号的时候呢，我先去演唱会场地那块，它叫 National Stadium， 就是国家体育场，然后去领了我的 VIP 盒子。我买的是 VIP 的票嘛，VIP 的票它包含一个礼盒还有你的那张座位票。其实就从地铁站一出来，对面它就有一个 VIP 的一个大棚子，那个就是你所有人都可以去领，然后它也不限日期，然后它刷一下你的票就给了你一个非常大的盒子。然后那个盒子里面其实这些周边吧，说实话啊，我不太在意这个，因为我很少就说家里面悬挂一些明星海报啊等，但它确实有一些明星海报，有一些明信片啊，有一个帆布包，然后有一个小徽章，还有一个VIP 的那个牌子挂在脖子上的，我当时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挂了，对对对对，就是相当于我 VIP 尊贵的身份，看到了吧，就是这个。然后还有他一个纪念票，因为我们的真的那个门票其实都是打印出来的一个 PDF 嘛，很普通。他盒子里面是2023年的，然后他现场会给你一张2024年的一个 VIP 票，它上面就会写着你的座位是13。因为13是 Taylor 的幸运数字嘛，还不错，有一些这样的纪念，但它确实都是一些美丽且没有用的东西。不过这个帆布包非常有用，因为那个盒子非常重，我当时拿的时候就天气又特别热，你知道吗，就是完全拿不住这个盒子，然后但是把那个帆布包拿出来之后正好把那盒子兜一下，然后就可以拎着。紧接着我就在旁边就去买周边，我确实也没有买过什么明星周边，但是他这个演唱会就是会卖一些衣服，是我挺想要的。我当时就是看好了2件，一个是 T 恤，一个是卫衣。我当时就在想说，卫衣因为回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穿嘛，咱们这边比较冷，然后 T 恤呢我在那边就可以穿。但是当时排队排了4个小时，我从2点开始排队，一直排到快6点的时候才买到，简直令人发指。而且我好不容易都出来，来都来了对吧，我为啥不穿着好看点呢？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穿了一套我准备的演唱会的衣服，是一个亮片的一个半身裙，外加上面是一个黑色豹纹的连体衣，它也不算豹纹嘛，一个动物条纹的那种连体衣，但它那个腰那块正好肉是露出来的，比较性感。然后我当时在排队买周边的那个队伍里面显得格格不入，你知道吗，周围的人穿的都是非常普通的衣服，他们穿的都非常普通。
我今天还刷到说新加坡人平时就是 T 恤然后拖鞋然后大裤衩那种的，
对他们穿的就是比如 T 恤然后或者背心然后一个大裤衩然后穿一个人字拖。而且排队的时候特别热，你知道新加坡是那种它正好现在跟咱们南方一样有那个回南天，就是又潮又热，对于我北方人一过去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太受得了的，我个人不喜欢湿热的地方。 就在那排队的时候，好歹我带了个夹子，就得把那个头发这样盘起来。我就发现在新加坡，如果是我在那儿生活的话，我这头发永远不能披着，我必须得把它梳起来，这样我才能凉快。嗯，那排队的是那个4个小时，非常煎熬，但是那边的气氛就特别好，体育场的周围全部都在放 Taylor 的歌，那有的时候放到了一些就是那种脍炙人口的歌吧，就大家都会一起唱，然后你就会看到前面穿绿色 T 恤的大哥一边拿着绿毛巾擦汗，一边唱了 Taylor 的歌，然后很多人还去买了奶茶，排队的时候还点了奶茶，
发给大家，
人家自己买的，自己买的奶茶。终于轮到我买的时候，所有的衣服都没有小号了，这一点我觉得是他们主办方做的不太好，你明明知道亚洲人的身材都比较娇小，应该把这个小号这个尺码的衣服应该准备的多一点，但是他应该是前两天就脱销了，他后面都是什么 XXL、我跟你说那个 M 就等于咱们的 XXL、它是欧洲欧美人的尺寸、它的 S 相当于咱们的 L 吧，就这样说，它本来这些衣服都是非常宽大的卫衣 T 恤、你还搞那么大的码，然后还没有小码了，排到我，你说我排了4个小时，我是买还是不买？那 T 恤完全没有， T 恤只剩 XL 了的，我根本穿不了，那个 T 恤就直接变成一件睡衣，你知道吗？又宽又长，就像一个大口袋一样。然后我就问他说，任何东西都没有小号，那我就找 M 号的。有一件卫衣正好也是我想要的那款是 M 号的，但我一比，其实我内心都不太想买了，你知道吗？就是太大了，但是我还是，我就想那 oversize 就 oversize 吧，我买。其实 S 对我来说也是 oversize， 就这样吧。不过我回来的时候，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穿那件衣服，是我第一天上班唯一感觉到高兴的事情，就是那件衣服给你带来的一个很开心的事。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有一点做非常不好，他们排队之前就有很多大牌子写 We accept 什么什么支付方式，然后那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信用卡标志，就 Visa Master 这种，然后还有支付宝微信他都写了，等我排队过去的时候他说不能用，那只能用现金，而且必须要用正好金额的现金。我当时换的现金是10块10块10块的，还好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买不了了吗？当然我也有信用卡，但是我那个信用卡跟那个当地的信用卡又不太一样，他们是要有一个芯片这样逼刷一下，就接触式的，我那个是必须这样刷的，我没有芯片，我是一张老信用卡，我很久没有信用卡了，朋友们，我都是用支付宝在国内，你知道这么多年我那张有芯片信用卡早让我注销了，我觉得没有用啊，又不出国什么的，我就把那张给消了，但是在新加坡非常的不方便这一点，这个支付方式，幸好我当时有现金，但是我带的现金也不是很多，所以当时买这件衣服就花费了我一大部分现金，搞得我之后很拮据，然后我每次买东西我就问人家能刷支付宝吗？
就是听完这个就觉得支付宝得努力呀、怎么回事儿？怎么在新加坡还用不了支付宝？
不不不不不，这个之后在旅行部分我跟你讲这个支付方式的事情，支付宝是一个坑点。这是一个6号我干的一件跟演唱会有关的事情吧、然后就到了7号，7号那一天其实我当时在想，我就是走一个游客路线嘛，所以我上午就去玩去了、然后我就跟 Daisy 说，我说我想去一个唱片店逛一圈，然后看看有没有唱片，我之前 Taylor 的 CD 都是在美国的时候买的、我在国内很少买这种东西，因为我一个觉得是代购吧就很不方便，你要等很久，我也不是很知道这个怎么操作，所以当时我就说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去逛一圈，而且在小红书上种草了一家店，它叫 Roxy Records and Trading， 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这样一家店，然后我当时一搜，哎，正好就在我上午逛的那个地方，我上午是去了，不是上午，中午吧，我去了国家美术馆，在 City Hall 的那个附近，然后它正好就是在步行大概10来分钟就能到的那么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去了，它就是在一个类似于90年代乐器城的一个挺旧的楼里面，然后你进去了之后就完全不知道哪是哪儿，就它有点像那种，我不知道你们90年代的时候啊有没有，你们首先这个听众们90年代有你们吗？然后其次就是你们有没有逛过那种电子城，或者你们知道中关村里面那种电子城吗？就是卖相机，什么卖什么手机的那种，就有点像那种，但它里面全部都是乐器，卖吉他呀，卖什么的，都在那里面。然后它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角落， 落里面是这样一家店，但他店的所有的装饰都是 Taylor 的海报，大家都知道 Taylor 要来开演唱会了，所以也是搞搞 Taylor 经济嘛。由此可见新加坡的气氛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就在演唱会的这两周之内吧，举国欢庆啊，就是举国上下全都是 Taylor， 你左右都能看到 Taylor， 无论在哪里都是 Taylor。 我的酒店大堂时时刻刻播放了 Taylor 的歌循环，然后我去 Daisy 的公司找他，去他们那边 Food Court 也是Taylor 的歌就一遍一遍的唱，然后各种地方全部都是 Taylor， 甚至就是在哈之巷里面就很小的商店外面全都是 Taylor 的各种海报贴纸等等。那这家唱片店其实也就是当时种草了，然后也是一个 Swifties 的聚集地吧，就是当时一进去了之后老板就说是来买 Taylor 专辑的吗，就是那个老板是一个非常温柔的
用中文讲的吗，
东南亚华人，对对对，他们是华人。你可以用英语，但是他也直接跟你说中文，因为他知道你是来看演唱会的。大家好像都是那种心照不宣，就知道我去的那天非常幸运，因为我之后把整个这个店攻略什么的之类的吧，发到了小红书上，我就看到有人留言说他前一天去的，然后什么都没货了。但我去的那天老板正在拆箱，然后老板就跟我说这边是一个 list， 你看我们有现在这些到货了，有哪个是你想要的你告诉我，我妹妹在拆箱，你等她一下，她一会儿拆出来就会给你。但她也有很多人预定，她需要把预定的那些货留出来，然后再决定这张专辑卖不卖。可能这张专辑比如说一共到了10张，她预定出去6张，那就有4张是可以卖的。然后我当时在那里面呢也碰到了一些就是我刚刚说的 Swifties 小朋友们，然后我们还在那里面交换了纹身贴，我给了他们一些贴纸，因为我那天出去的时候没有带手链，然后他们也有换手链的，大家还匀了匀那些唱片什么的。因为我最想要的其实是 Reputation 嘛，这张是我最最最想要的，但 Reputation 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出那个 Taylor's version、我们买到的就是那个旧版的。一开始我都想我不等那个老板拆了，我已经选好几张就这样吧，我就说那就没有就没有吧，随缘吧，下次。我正在结账的时候，那个小弟弟翻出来了 Reputation， 然后跟我说 Reputation 翻出来了你要不要，然后我就拿了一张、然后就有了 Reputation。 我在那边买了3张黑胶，然后1张 CD， 3张黑胶是 Reputation、 Folklore和1989，其实不是我最喜欢的专辑，但是他那个 Taylor's version 封面非常好看，而且他的那个胶是蓝色的，那种天蓝色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我在那儿的收获。这是我在新加坡花费比较多的这样一笔吧，但是我觉得也挺值的，因为你再也不可能就是
主打一个
有机会。正好在那边碰到了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一个也是华人小妹妹，然后他就问那个老板说哎，我这次来都收齐了，但是我还没有黑胶机呢。老板说没有关系，你先把 CD 集全了，因为非常难收集这些东西你知道吗，非常难，因为不好买，确实是，就是这些不太好买，尤其是在国内的话就更难买一点，你要等很久。我后来在机场碰到了一个男生，然后他跟我说他预定唱片的过程，然后他说他 Midnight 那张等了1年才收到、代购的话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长、我讲了40分钟才讲到了第二天，天哪，这一集该怎么办，
一分上下两部分。
然后呢就到了8号的演唱会，8号演唱会的时候我已经累了，说实话我已经在外面逛了2天了。在这一块就必须说一件，我犯懒嘛，我就带了一双鞋去，就是我穿着的这双鞋是个皮鞋，然后它那个底儿吧就相对比较硬，但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一直是穿运动鞋的，底儿很软呀，然后就是你走个一天走个2-3万步都没问题，但是在新加坡我确实我看了一下我的步数，1天25000起步，非常累。到了看演唱会那天我已经脚都已经不太行了，但是我还是决定上午就出去玩了一下，在滨海湾那边逛了一圈，然后中午我就回到了酒店开始为演唱会做准备。那这一次演唱会其实我带了2套衣服嘛，就我刚刚说的，我是6号去领物的时候穿了一套衣服，我觉得那套也挺好看的是吧，就是你们看照片那一套相对来说比我演唱会穿的那个要性感一点。演唱会那个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吊带亮片裙，但它非常闪。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准备好了决定去，但是新加坡这个天气吧从7号那天就开始 他们其实可能三月份是雨季、
嗯、
然后他每天下午大概在四五点钟的时候就下一场雷阵雨，这个雨就是来得很急、
嗯、
但是他走的也比较快，大概就半个来小时就停了，但是他确实是那种瓢泼大雨，正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说要下雨了，但是这个雨伞吧不让带进场，很多人都选择说把雨伞扔掉、
嗯、
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扔掉的话万一我散场的时候我还需要这个雨伞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决定去寄存这个伞，然后我就在这个酒店里就先拍了点什么 OOTD 的照片，因为毕竟就只有我自己去看演唱会，但是我不觉得自己去看演唱会是一个特别什么的事儿，当然跟朋友分享很好，但是我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句话叫什么 I don't wanna share， 就是我就想自己，我不想跟任何人分享这个时刻，就还是觉得自己挺好的，但是自己就唯一的那个什么一点就是没人给拍照，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就到了体育场之后检票的时候，正好是在我把雨伞寄存了之后就开始下瓢泼大雨，干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打印了三张票，就我把我的票打印了三遍，带了三张，我用两张当雨伞顶在头上，一张放在包里。即便我没有那个纸质票没有关系，因为我有 PDF 在手机上嘛，所以我就顶着我的纸就这样一直在等进场，因为他进场是先检查你的包，是人工安检，然后我的那队吧特别慢，因为就只有一个老太太在安检，别的都走特别快，那些大爷就是拿那个小棍儿嘣嘣嘣一看就说走，人家后面就走了，我就看我旁边两队就不停不停的往里进，就我们那队非常慢，那个大妈就拿那棒就跟那个 flash
检查的非常仔细，
一点一点非常仔细，弄了一下我的护照夹，问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护照，然后他说那你继续吧。幸好我头发比较多，表面一层稍微湿点，但里头都是干的，等我进去了之后那体育场里面吧就特别热，你瞬间你这人就干了，其实你知道直到这个时刻我都觉得非常的不真实，
嗯，
我依旧没有觉得这个演唱会要开始，第一是因为就像我刚才描述的，我七月份就买了票，一直到我三月份去已经过了半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拉得太长了，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即便我在那个场里面了，我也觉得好像就是有那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我能看到我自己在那里面走来走去找我的位置，领一些闪光的那个手链、
嗯、
那叫什么控制的那个，但是就觉得好像还有很久才要开始呢，我这个人就变成了两种，一个是很焦急的等待它开始，一个是那种慢慢悠悠的还在做自己那个事儿。然后我当时心想太热了，这里很多人在小红书上都说那个场里面非常闷，尤其你一进去我觉得是这种心情，你知道就是那种很焦虑的心情搞得你有一点焦躁，我这个时候想这个大雨把我焦了吧，就是让我
冷静一下
静一下，但是这时候已经没有大雨了，我就选择了一杯啤酒。我进去了之后实在太渴了，里面可以接水，但是你要自己准备一个瓶子，必须是那种软的塑料瓶，你不能带金属的那种保温杯、
嗯、
这种不能带进去。我当时心想带那干啥，我还不如进去就买瓶水呢。然后我进去了之后看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不知道一个像牛奶一样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啤酒，我当时心想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还是来周一杯啤酒吧、
嗯、
哦，那个啤酒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一杯酒，因为太凉爽了，非常开心。然后我喝啤酒的时候正好是暖场嘉宾 Sabrina 她在唱歌，然后我对这个暖场的嘉宾一点儿都不熟悉，就是她唱的所有的歌我都不知道、
嗯、
我之前也没有听过，但是我在去之前听了一首也是他在现场翻唱的 ABBA 的 Dancing Queen， 所以我还用作了上一期必经记的主题曲，那是因为我听他唱完了之后，所以在这里也给暖场嘉宾鼓个掌，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你很棒。你知道我是怎么醒过来的吗？首先是这一杯啤酒，完了之后就是太多人认识他了，在那个时候我的耳朵已经要聋了，我在看台上的耳朵已经聋了，心也炸了，就是所有人在喊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去一会儿 Taylor 出来这场子不得炸了呀，要是跟别人说话的话我已经听不到了，你从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一下进入一个所有人都在啊那样喊的一个场子里面，我感觉到龙真的不是在 Taylor 出来之后，是在暖场嘉宾唱歌的时候感觉到龙了。
有没有可能大家就是等 Taylor 唱歌唱不来，然后听到了有一个人唱歌，所以就很激动。他也不是为这个暖场嘉宾激动，他就听到了一个声音他就激动。
我觉得肯定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但有一部分人是完全跟着唱的，
哦，
全场大合唱。
哦哦，
对，我旁边的女生就非常喜欢他。我跟旁边的女生还聊了一下天，她问我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从北京来的，因为她跟我一直说普通话，你知道吗，我就 assume 她也是从国内过去的，然后她跟我说她本地的，
哇哦，
我说哦，然后我还跟她交换了一下手链，但是在这之前我没有跟谁换手链，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着急进场，然后在很专注于自己的那些事情，就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人跟你交换手链这种。然后我的座位这个时候我也找到了嘛，我的座位还挺好，它是在一个过道边上，我的斜前方其实没有人遮挡，这一点我觉得还挺好，就是我完全靠过道。但我旁边会在开场之前会有很多人在这个过道上面拍照，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倒计时的屏幕嘛。然后 Taylor 的演唱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他开场前他一定会放一首歌 Lady Gaga 的 Applaud， 放完这个之后其实就到他时钟倒计时，然后就开场了。回想起来，如果我没有照片视频拍下的这些东西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失忆。
嗯，
但是这个演唱会整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是它进程非常快，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慢，没有我想象就是大电影那种很从容。我以为它大电影的转场不是很快嘛，就出一个字幕或者是一个什么特效，然后就进入了下一趴。它的现场也那么快，我当时觉得我去太佩服 Taylor 那个换装的技巧了好吗，基本都是在五分钟之内或者三分钟之内他就搞完了。最慢的一个转场应该是 Folklore 那块， Folklore 它是有一个诗朗诵，那个时间比较长，但其他的基本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就是大家可能这一趴刚跳完你知道吗，所有观众都说哎坐下歇会儿吧，还没坐那屁股都没着地儿多长时间
了，
哐当又站起来了。倒计时完了之后你就听到了他的那个音intro 嘛，他做了一个 remix 版本，就是把他所有专辑的关键词，所有专辑的名字都放到这个 intro 里面了，然后他就一直在唱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然后你就看到那些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些舞者嘛，穿着那种花瓣或者说是贝壳形状的大的扇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出来了，然后所有人变成一个花苞之后这样哗一打开，然后 Taylor 从里面出来就说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aby， 然后我那一刻依然觉得我的妈呀，他竟然就出来了，我就是猝不及防，你知道吗？虽然我一直盯着那个舞台，我都觉得非常猝不及防，然后他就出来了。其实那首歌不是全部，然后马上就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Cruel Summer， 我们戏谑说它就是一个军训大合唱嘛，他就会在 bridge 的部分就说大家准备好了吗，这是我们全场第一个 bridge， We arrived at the first bridge， 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大合唱。合唱的时候那场的朋友们你们是感觉不到的，所有人都在跳，这个看台就一直震，就是我当时觉得别有他了就那种感觉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哪里，然后说它造成了一个2.多级的地震。我真心理解了地震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所有人都在跳
啊。
然后 Cool Summer 的时候就所有人都疯了。在这个时候我会插播一些我录的片段，大家可以听到啊。因为我录的片段我发现，如果你把焦距调到3倍的话，其实你自己的声音会比较小，然后你录的就是他的声音会比较大，现场声音会比较大，你自己跟唱声音会比较小，所以我没有那么尴尬，我唱的就是你们听不到。
我现在想录视频自己都不唱歌，就生怕把自己的声录进去。
那你多遗憾呀。我真的听到有一些人说我们应该买2场票呀，一场录一场跳，就是我也觉得是啊，我应该买2场票，一场内场，一场看台，一场录一场跳。下一次吧 baby。 这个时候是已经非常的开心了，这个 era 就是 lover 嘛， lover 粉蓝色啊，很梦幻啊。我这一部分其实最期待的一个是我想看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因为他一套衣服是有很多种颜色的，我觉得大家都会关注就是你这一场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而且关于每一件衣服呢，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在惊喜曲目的时候，一般穿黄裙子的话会唱那种比较刀人的歌，扎心的那种情歌，比较伤感一点的歌。我一直特别期待的是 Lover 这个部分穿粉色的衣服，粉色衣服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阿根廷吧，是一个粉色的连体衣，到 The Man 还有 You Need to Calm Down 的时候他会穿外面是一件粉色的西服，在别的颜色的衣服的时候他会搭配不同颜色的西服，然后我还挺期待粉色的。然后我那天就是粉色，我那天是新加坡的第5场演出，3月8号，他也是第一次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然后我当时觉得出来哇，穿了我最喜欢的衣服，真好看。然后就唱了 The Man 和 You Need to Calm Down， 然后这两首就是比较快嘛，而且 The Man 我们之前在介绍大电影的时候也说过了，就是他的表演就我自己认为非常的百老汇，尤其是在电影里面拍出来之后是那种感觉，现场看是那种特别燃。而且他 The Man 一直都是在主舞台上，甚至你都不知道他那个房子是怎么搭出来的，
就是突然就好了，
这样长出来一个房子。对对对，它是会从底下升起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到了 Lover 这个部分，在这个部分之前他会有一部分的演讲，其实相当于是这个 concert 的第一次他说话嘛。我那一场他就问大家有多少人是新加坡本地的呀，然后就有一大堆人啊这样喊，然后说有多少人是从国外来的呀，是从其他地方赶来看演出的呀，然后我们就喊，
声音更大
喊，然后超级大。
Who calls Singapore home?Alright, I'm a little bit curious about something else. Is there anyone here tonight who has traveled here from somewhere else to come? Alright, see, I just want you all to know, whether you live in Singapore or whether you came here from somewhere else, just know that I recognize the amount of planning, the amount of travel, the amount of effort, and...that it took for you to be with us here tonight on a Friday night. Thank you,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the luckiest girl in the world. You know something else that makes me feel very, very, very lucky is that we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a better opening act on the Eras Tour. Will you please make some noise once again for the brilliant Sabrina Carpenter? To go on a little adventure, and that adventure is going to span the last 18 years of music,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his one era at a time. How does that sound to you, Singapore? Perfect. So, I have a little goal in my mind for tonight. These songs you're going to hear during the show, they're songs maybe I wrote about my life, maybe I made up an imaginary story in my head, and maybe that's what you think aboutWhen you hear these songs out in the world, but after tonight, I want you to think about us and the memories we made here tonight in Singapore. I'll be your host this evening. My name is Taylor. Woo!
He 就说 非常感谢大家，他觉得大家用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计划然后来旅行、然后让他非常开心，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让他觉得他是 the luckiest girl in the world。 当时我觉得这个还是让你觉得很特别的，因为就是可想而知嘛，我当时去的这一场是6.2万人，是应该是新加坡所有场次里面最多的一个人次了。嗯，因为它的体育场应该是就差不多5.5万人的一个场子吧，它有一些加座啊或者怎么样的，最后加到了6.2万、我们那一场人数比较多，因为也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这一场去看，就感觉他应该很清楚，就有很多人是这样来新加坡来看他的演出的，并不是只有他们本地人来看，周边的一些国家呀，像不光有中国的 Swifties， 然后还有马来西亚呀、印尼啊这些国家的人，泰国啊等等吧，就各种各样国家的人都来看。所以他也是在这一个部分感谢了大家。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事后才知道，就是那天他男朋友也去了，那是他男朋友在新加坡看的第一场演唱会，然后他不是说他是 the luckiest girl in the world 吗，然后还感谢大家 plan travel 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也是对他男朋友说的一句话，这么大老远赶过来看他的演出啊什么的，因为他给我的感觉他是那种 hopeless romantic 嘛，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也是这样说的吧，就这个意思。我们那天还看到了她下班，她下班从后台出去、然后她男朋友在那个后面等她。总之 Lover 这个部分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她讲的这个话，然后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在这6.2万之一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我确实也为这个演出付出了我的金钱和精力和时间嘛，虽然他是一个取悦我自己的行为，但确实是如果没有他这个人来主导这样一场演出的话，我也不会去看到这样的大场面。然后紧接着就到了Lover 的另外一首歌是 The Archer， 是在电影里面没有出现的一个歌曲，就被删减了，不过他最近要在流媒上面上映，然后他是有收录了这首歌的表演部分的，所以你这首歌相当于是你只能在现场看的一首歌嘛。然后他这首歌其实唱了他自己的那种不安全感，他一直在唱也不知道是谁会留在我身边呀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毕竟经历了一些人生的一些起伏之后，可能对很多事情会有一些怀疑。唱这首歌的时候，新加坡的夜幕也开始降临，而且体育馆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那种半开场式的，其实它的顶棚是可以打开的，大部分演出可能都不会开，我觉得可能也是比如说就不会有下雨的这种困扰啊，虽然它关上了顶棚之后会比较闷热吧，但是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热，就比如说我带的电扇其实我没有拿出来，但是他在体育场尽头那个部分有一块是打开的，正好后面就是新加坡的天际线，你会看到一些比较高的楼，然后还有他摩天轮那边也有一个特别大的屏幕，在那个屏幕里面你就能看到 Taylor 和后面的新加坡城市的一个
很好拍很好拍
在一起，对对对，那个很好看。唱 Archer 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角度拍了挺多照片的。接下来就进入了 Fearless 这个 era。 作为我来说，因为我之前不是讲过好多次了嘛，就是我是听了他的歌15年吧，从09年开始，从 Love Story 开始一直到现在就一直都听他的歌，所以 Fearless 是我听的第一张专辑。当时因为经常跟大家在 KTV 唱啊什么的，这些歌就是肌肉记忆，这些歌词我不用背都知道。他转场的时候是把 Lover 那个房子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就像火花一样，把 Fearless 的那个部分这样拉出来是黄色的，然后突然开了一扇门，然后他就穿着 Fearless Era 的特色的衣服就出来了。他一般都会穿流苏裙，我们那一场他穿的是一个银色面条裙，就是比较长的流苏，蹦蹦跳跳的。第一首歌就是 Fearless， 然后后面他会唱You belong with me, Love Story 这些歌，他还会说 Would you like to go back to high school with me？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愿意，愿意，我觉得。We'll be right back. 歌简直就是好像就印在你脑子里了一样嘛，很久很久了，但是还是很喜欢那些歌，你就会想到哎，自己小时候也是一直听这些歌的，甚至有相同的一些感受啊等等，就觉得嗯特别好。这个部分整体我觉得大家都在大合唱，震耳欲聋，你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听不到 Taylor 的声音，你会被周围所有人的声音包围，那种感觉就很好，你就觉得虽然这些人吧你不认识，而且作为我来说 I don't want to share it with you， 但是那一刻 share 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好像这个晚上就很特别，这个记忆就只属于我们这 6.2 万人，没有其他人知道，每一个晚上都比较的特殊、这个晚上就只有我们这个 6.2 万人知道，然后我们这 6.2 万人一起唱了这些歌，尤其是这张专辑就给你那种很青涩然后很懵懂的那种感觉嘛，就是高中时期的那个感觉
很美好，
然后就进入了 Evermore 的 era。 Evermore 理论上来说跟 Folklore 是一个姐妹专，然后他们都是有一点那种丛林风，就是森林里面、在他的想象空间里面就是有一个女巫这样出来。其实在转场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 Evermore 的那些树都是真的、就在主舞台上，它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升起来，就一层一层升起来，然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高大的树，它一出来就先唱了 Willow， Willow 是它有一个女巫版的，跟很多舞者一起然后舞着灯笼一样的东西，然后它穿了一个绿色的斗篷唱的一首歌，然后接下来是 Marjorie， 这首歌是给她外婆写的嘛，所有人都会打开手电筒、应该是3月2号或者3月3号的时候，他就说他妈妈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新加坡，就是因为他外婆在新加坡、所以每一次来新加坡巡演的时候，他妈妈就会给他指哪是我之前住过的房子、哪是我之前上过的学校什么的、所以他对新加坡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感情、然后这首歌又是写他外婆的嘛，对这首歌倾注的感情也很多、所以他才会把它放在巡演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适合这种大型巡演的一首歌，它非常抒情 acoustic 那种感觉，就不是说蹦跳啊或者怎么样的特别有张力的一首歌，感情比较充沛的这样一首抒情歌曲。之后他就会回到他的主舞台上，然后坐在森林风格长满青苔的钢琴前面唱Champagne Problem。然后这首歌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特别期待的一首歌，也是他的那个 bridge 写的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那个 bridge 写的很好，唱之前嘛他有一段独白，就相当于又是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他先讲了讲在这么长时间他没有巡演，然后他又有点害怕会不会因为这个形式的问题他就不能出来再演出了，他就觉得挺害怕，但他在这期间又坚持不懈的写歌，然后出了这么多专辑，包括他马上要出的那张专辑又提了一下，因为那张专辑其实是最近在格莱美上刚刚官宣的一张嘛，叫 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而且这张专辑它有4版封面，有1版封面是在新加坡第二场演出里面官宣的，他就会讲到自己这张专辑的事情，他就说自己的写作过程其实就在那几年期间其实是一件非常孤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隔离嘛，然后他就觉得很孤独，然后就写下了很多这种跟想象有关系的故事，就比如说 Folklore 他可能有一些三角关系啊，或者是自己像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女诗人经常拿着羽毛笔写东西啊，然后他就说一开始他觉得很孤单的事情，等到巡演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么多人其实跟他的感受是很像的，然后他就觉得没有那么孤单了，这件事儿不光他一个人感受到，所有的人其实的感受都跟他差不多，他就觉得他不是独自在面对这件事儿。
So here we are, And I haven't gotten to come to Singapore before this trip in many, many years. And this tour is actually our first tour back in about 5 years. Before that, we weren't able to come and see you guys. And it's just like, it's amazing to get that feeling back, that feeling of like, you know, I'll write a song when I'm alone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when I'm usually feeling like, oh, I might be the only person who's ever felt this way. And that can be a very lonely feeling. And then what happens is I get to, you know, release that song, and you guys will either learn the words to it or sing along at a show or do something that reminds me that actually you've probably felt that way too, and we share that. I'm not actually alone in that feeling,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at, because that's been something that's really, I've had that coping mechanism since I was a teenager, and I still have it now, which is wonderful that you guys care about these songs. And
他说这个的时候让我感觉到，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我们每一个人就不光是说过去的这个隔离的这个事情，或者说任何事儿吧，你肯定都有一个时刻你觉得，比如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或者我怎么这么不幸，是吧？为什么只是我来经历这件事儿呢？但是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很孤单，你在独自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有其他的人，你不认识的也好，或者认识的人也好，他在跟你经历同样的事情，就是你没有那么孤单。当时在这个演讲里面让我觉得非常有 connection 的一个地方，大家其实都一样，不论你做什么吧，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多人都说什么是女一啊或者怎样的，就这种知名大明星，或者是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或者你怎样的吧，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其实我们的内核都是比较真实的人而已，无论你做什么，或者是你有多少财富等等，就是这个部分当时的感触还挺多的。而且 Evermore 是一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坐下来，因为所有的歌基本都是这个风格，就比较安静比较悠长，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蹦跳，这个部分很多人都出去比如说买啤酒了或者怎样子。然后这个时候他还会起立听大家给他的欢呼，唱完 Champagne Problems 之后吧，应该我印象中我都已经忘了有这个流程了，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固定流程，因为那首歌确实它的 bridge 特别的高潮嘛，就大家觉得啊这么好的一个 bridge， 他唱完了之后就开始欢呼，然后这个欢呼的时候 Taylor 就会静静的享受这个欢呼，他享受的时候大家就会越喊越声音越大，但其实每一场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包括看完这个演唱会，我跟其他看过演唱会的人聊天也是，大家都觉得自己那场是喊声音最大的，大家都觉得那场 Taylor 是最开心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那场是最牛逼的，你们那场没有吧，你们那场声没我们大吧，我们那场声最大， Taylor 就在我们那场最好，站起来看着我们，然后满含热泪的看着我们，但其实每一场都是一样，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个魔力，就是他让你能感觉到你是最特别的那一场，你是最特别的那个人，只有你们这场给我带来了如此大的幸福，让我觉得这么开心。Evermore 这个部分结束了，就到了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Reputation 这个部分，因为 Reputation 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Reputation 的转场好像是2024年之后做了一个新的转场，它就跟之前就我们在电影里面看的那个配乐好像不太一样了，蛇的那种感觉，那个嘶嘶的声音就更浓了，还有那个什么 rat tat tat 什么，然后这一趴就非常的燃了。但是我那个 个座位嘛，我觉得在这一点我就觉得我的座位有点不太好，因为它的菱形舞台的升降台正好是我正冲升降台，所以我看的人都是一条线上的，他们都在一起都重叠了、但是人家其实排一排正冲前方嘛，所以我就只能看屏幕表演那些辣舞呀什么的。我当时就决定我回来必须得重新看一下那电影，因为我实在太喜欢 Ready for It 表演的那个舞蹈了。但是确实像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啊 Don't blame me 啊这些歌特别的燃。是露天的那种场的话会一直照到云彩上嘛，像我们这一场就是直接照大顶棚上，跟日本的那个一样。但是这一趴就是超级的嗨，也是大家喊的声最大的那一趴，因为大家很期待 Reputation， 也是因为他还没有出他自己重录版，大家都还在等重录版。然后接下来就是 Speak Now， Speak Now 这一趴比较短，它只有两首歌。它这一趴也是穿不同的大蓬蓬裙嘛，就像公主一样。我们那一天穿的是粉色的裙子，那天反正就是你看 Lover 也是粉色的，然后 Speak Now 也是粉色的。但其实它这一趴最好看的应该是紫色的衣服，因为 Speak Now 的颜色是紫色嘛。这一部分唱了两首歌，一个是 Enchanted， 然后还有就是美国国歌，就是大家说 Long Live。说实话啊，但我知道他是美国国歌之前，就是我小时候听 Speak Now 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 Long Live 这首歌，但我现在理解，我在那个演唱会才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就是一直在讲有这么多的人来听我们的演出， We will be remembered， 然后他还会说说如果哪一天我要跟你们告别了，我要走了，不能再演出了，等我死了，但是你们还可以告诉你们的孩子，给他们指这个照片，然后就说这是我年轻时候喜欢的人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歌词只有在现场听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觉得很棒，就是我以后会跟我的朋友说啊，跟假如说我有孩子的话，我会跟我孩子说，你看这是你妈喜欢过的人，特别牛逼。我看到很多国外的 Swifties， 他们有孩子什么的，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去看嘛，然后就变成了小 Swifties。 那个歌的意思就是 long live 万岁嘛，就是传承嘛，就是希望他的歌会一直流传下来、
嗯、
也是他这样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一直能在呢？就是一直都在挑战自己，都在创新嘛，做不同的风格尝试，然后写的歌词也是那种深入人心，跟你能有共鸣的那种歌词。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你才会听到它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就是 Red， 我觉得最出彩的地方是转场。我没有想过 Red 的转场那么有意思，有一个舞者就推上来一个大盒子，就像一个录音机一样的东西，他一打开那个盖子，然后里面就会播放有那种录音风格的一首歌，然后所有人在这个时候都会跟着那个唱，比如说 We will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然后就大家一直在跟着这个唱，然后把盒子关上声音就停了，然后再打开，然后又是另外一首歌 Trouble， 然后大家就一起跟着唱 Trouble， 互动性很强的一个转场。在电影里面是那个气球升起来嘛，实际的转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转场是互动性最强的这样一个转场、
嗯、
先唱的第一首歌是 22， 有一个比较惊喜的部分，他是会挑选一个年龄比较小的，一般都是小孩子啊、
嗯、
去送一个帽子。我之前在网上看片段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现场的时候感觉特别快，一下就过去了，给完跟小朋友说几句话，然后回去然后唱这首歌就结束了，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嘛。所以我就当时一直觉得演唱会的进程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好多。 Red 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歌也是那种比较流行的嘛，像 We are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然后还有 I know your trouble， 最后的时候唱了一个十分钟的All too well， 唱 We are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惊喜的部分，他一直在唱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完了之后就是 like ever， 但这一句话是让那个小胖哥出来说一句 like ever、
嗯、
但是如果他到了其他海外的一些场次的时候，他会让小胖哥用当地语言来说一句，比如说他去日本的时候就说日语，在新加坡就是他有一个应该叫 Singlish 吧，就是新加坡式的英语、
嗯、
他会把英语跟比如说中文，不是应该也不是中文，就是闽南语还有什么这样结合起来，或者是什么马来语啊，或者是闽南语啊，就专门的这种。我们那天说了一个啥我也完全听不懂，但大家听完就说啊就是喊，管他说的是什么，反正你跟着喊就行了。
Exhausting, you know, and we're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Tatiana!
接下来就进入了 folklore。 folklore 其实比我想象的唱歌要多嘛，我觉得他还挺偏爱这张专辑的，这张专辑应该销量也挺好的、
嗯、
现场版我觉得是那种最演绎的，就是它有很多表演的成分在，就比如说它有一个 folklore cabin， 就是那个小木屋，然后它在小木屋上有几首歌，比如说 The One Betty， 然后还有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美国名媛的故事、
嗯、
这回终于看了现场版呀，朋友们太好看了。 还有比较伤感像 August 还有 My Tears Ricochet， 我也觉得是传统意义上在演唱会上面不太好表演出来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激情澎湃的歌，但是就是能体现出 Taylor 文学素养的一些歌曲，这一部分就完全进入了 GRE 词汇阶段，而且屏幕上做的那些特效也都挺美丽的。 这一部分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应该是他的转场，他做了一个 Seven 那首歌的诗朗诵，因为他一直在说他其实很多歌可能他的雏形是一首诗嘛，然后从诗转成了一首歌， Seven 念出来了之后跟他的歌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转场。接下来就是1989，你记得咱们看电影的时候
不是有些姑娘，小妹妹们跳
下来那段，对，这一趴整体都非常的活泼，然后所有都是大合唱，比如说 Blank Space 呀， Bad Blood 呀，完全的唱跳 Shake It Off 就很开心。这一趴又是一个大合唱的阶段，就是大家好像经过 Folklore 的休息了之后又活力满满，开始重新起来蹦。我当时录了很多就是那种现场大合唱是什么样子的，我周围男男女女全都在扭，全都在 shake it off。到了 Blank Space 的时候，也是 Bridge 在1989巡演的时候，他会念他巡演地的名字，就比如说最出名的应该是 Sydney， 因为他在悉尼的那一场是录了大电影的，也是、他唱完一句所有人都在喊 Sydney， 然后这一场唱一句然后所有人都 Singapore， 然后我当时在说周围人都在念啥，原来是新加坡，就完全没有想出来。我当时还在小红书上看了一个，就当时在上海巡演的时候大家都在唱上海上海，一直在念上海。1989这张专辑我之前听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多么多么的喜欢、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特别流行就是特别catchy 的这种歌，我比较喜欢像 folklore 这种歌词直击人心的，所以我1989初的时候、我最喜欢一首歌是 clean， 就是那种让你在闹腾完了之后有一些沉寂、有些悲伤，我就喜欢听这样的歌。但是我看完了巡演之后就爱上了这张专辑，我就觉得这些活泼的歌太好听了。其实是看完大电影之后我有这种感觉、而且当时因为89出了他的重录版嘛，然后重录版里面收了几首之前没有收录的歌曲，有一首叫 Slut 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个歌词写的实在是太好了，那首歌也特别有特点。在出了重录版之后，每天下班从地铁站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Slut 然后听回家这首歌，单曲循环回家，就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所以这次去那个音像店也买了1989嘛，是我之前不太喜欢的一张专辑，但是现在很喜欢。尤其是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听，它的节拍比较强，比较适合比如说跑步啊或者跳操的时候，跟1989还是比较合适。接下来就进入了 acoustic session， 就是每一场都有的惊喜曲目。你知道我去之前最期待的是什么歌吗？我最期待两首歌，一个是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应该是在89和 Reputation 之间，他给50度灰那个电影写的一首歌。没有收录在任何专辑里面，在美国场巡演的时候听过现场版之后爱上的一首歌，我当时觉得如果我也能听到现场版的话简直太好了。然后还有一首就是 Reputation 里面的 Dress，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如果我能听到现场版太好了。然后从日本场之后吧，应该是从澳大利亚开始 Taylor 就改了 Surprise Sound 的规则，他之前23年的时候是唱过的就不再唱了、只有唱错或者是唱的不好的时候他觉得不满意他才会重新唱，以及 Midnight 所有歌他会重复唱，是因为那个是当时最新的一张专辑嘛。然后到了24年之后他就把这个规则改了，他就决定我想唱哪个就唱哪个，我唱过的之后也可以随便唱。还有就是24年所有的歌清零重启，那24年就是之前唱过的也会重新唱了。当然从澳大利亚场开始他就开始唱就是那种 mash up 的歌曲，把两首歌或者三首歌组在一起这样唱，像 remix 版本一样把这个歌唱出来。从澳大利亚开始吧，应该是日本可能有一场还是两场唱了这样的歌，我印象不是很深。 一首是在吉他上唱的，一首是在钢琴上唱，只有他自己，没有其他人，没有伴奏，没有乐队，没有舞者，就他自己一个人。他有四种颜色的衣服，他是套在八九那个小短裙外面的，他穿有红色的，就是那种酒红色的吧，还有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之前摸出的规律是黄裙子唱最刀人的歌，最伤心、最扎心的歌，穿黄裙子的时候唱。像大家最近觉得最伤心的一首情歌，就叫《You Are Losing Me》这首歌，然后他是穿黄裙子唱。等等啊，就是大家摸出这个规律，因为毕竟他巡演的时候他在分手嘛。我最喜欢的歌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和 Dress 很不幸二号那场唱了，我之前许的愿二号就唱
了，
而且这两首歌做了一个 mashup 我当时想天哪，我这也太准了吧，最关键我当时想的是我也太准了。首先而且你知道我当时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如果看完这演唱会发一个什么朋友圈呢，我得发一个引用他歌词的朋友圈，那我就得发 Starlight 那个歌词是 Oh my what a marvelous tune。 我觉得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就是说不出来，我只能唱，但是我又不想唱，就是反正我要发 Starlight 那个歌词。当我的朋友圈二号也唱了，所以二号唱了四首歌，三首都是我猜，就是我想要他听到的歌全唱了。我当时心想二号这是中了大奖了，我为啥没买二号的票。二号那天 Daisy 的其他的朋友去听了二号的演唱会，我当时想他们好幸运，那时候我还没去新加坡呢，我在国内呢，然后我就觉得好幸运啊这些人。完了三号那天唱了 Clean，我刚刚说的八九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Clean 和 Evermore， 我当时想天哪这三号也太牛，而且三号那天还宣布了 The Torture Points 的另外一版封面，最后一版封面。我想这三号吃的也太好了，然后大家就说新加坡吃太好了朋友们，然后我就已经没有期待了。我当时我就预想了一下我那天能唱什么，首先我第一个要求是必须得唱我知道的歌，因为你知道我也有不知道的歌，或者是我不太熟的那些歌，我绝对有。假如唱那些的话，我不知道词儿会很尴尬，这是第一。第二，任何一首从 Reputation 里面的歌我都接受，因为 Reputation 我最喜欢了。我就在想呀天哪，我那场不会唱 I did something bad 吧，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唱的话，那我可是任何一个跟他 mash up 我都觉得赚死了。我那天我的印象中我在新加坡街头边走边想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两个需求，一是我知道的歌然后我喜欢的，二是Reputation 里面任何一首歌。而且我很早之前你知道吗，我在我的备忘录里面列出了每一张专辑我喜欢的歌，但这些歌里面有一部分是他的常规曲目啊，就是另外一部分是他没有唱的，我觉得可能我会听到的。我就预测了一下，按规律来说我那天是黄裙子了，我那是第五场，你就想嘛，第一场是红的，第二场黄的，第三场绿的，第四场是红的，那第五场要么是黄的要么是蓝的，因为蓝色还没穿过，所以我觉得我要是黄色裙子的话，首先我就先中一大奖，因为黄色裙子的曲目一般不会错，且通过前四天的演出来说，我觉得新加坡确实曲目都很好，吃特别好，我就确实觉得每一场都不错。然后我当时就是每天晚上跟 Daisy 吃饭，我就跟他说哎呦昨天那场那歌太好了，什么二号那场歌太好，然后 Daisy 跟我说你是每首都喜欢吗，我说也不是，但是恰恰好新加坡这四场我觉得都不错。然后等我那场了，我心想别前四场都唱特那什么，等到我这场完了，结果一上来穿着黄色裙子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在很期待，但是有那种很麻木的感觉，你已经听俩多小时演唱会了，你就觉得唉期待也就到这儿了，他还能再怎么高呢。直到他说跟大家介绍这个 acoustic session， 他说我今天选的这首歌吧我觉得还不错， I have a good feeling about it， 然后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一首首先是大家都特受欢迎的歌，因为他说他能通过大家的 screaming 和 dancing 来判断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然后他说 I have a good feeling about it， 然后就开始弹，然后就唱了一句 drop everything now，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 Drop Everything Now。 然后我当时说这歌你知道吗，这个时候首先我不知道 Drop Everything Now 是什么歌反应不过来，但是我知道这首歌我绝对会唱，因为我马上就跟着唱 Drop Everything Now Meet me in the pouring rain。我那天还看到了一个人说，因为最近这几天新加坡都在下雨，然后他就许愿说我们能不能唱 Meet me in the pouring rain。 我那天就唱了，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歌，唱到后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是 Sparks Fly。 然后我当时就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Sparks Fly。
I do one of the guitar, I do one for piano、they have been getting a little creative with things、so my thing is like I can always tell if I've chosen correctly based on if you scream or sing, so I'm just hoping for the best with this one. Got a good feeling about it. Drop everything.
听你描述这段
我的那个时刻，
我感觉到你已经有点不能说语无伦次，但是就太激动了那种感觉。
我当时你知道我一边录然后一边在悄悄的说我的天哪我就慢慢的说了一句我的天哪，就是那种天哪我实在想象不到竟然是 Sparks Fly。 然后我当时的内心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已经不知道这个演唱会还能怎么好了，就是这个已经到顶了、直到把 Sparks Fly 这一趴唱完了之后 Go Rush， 然后当时我在想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Go Rush， Go Rush 是一首 Evermore 里面的歌， 但这首歌是我在 Evermore 里面应该是我最喜欢的，我甚至比 Champagne Problems 还要喜欢这首歌、
嗯、
就是我跟大家的选择不太一样，我的第一选择是 Gold Rush， 第二选择是 Willow， 第三才是 Champagne Problems。 我当时想连中两首都是我的爱，就是每一张专辑我的爱。 Sparks Fly 是Speak Now 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之前跟你讲过嘛，就是在 KTV 里面的时候我经常把 Sparks Fly 的歌词从 Green Eyes 改成 Blue Eyes、
嗯、
是因为我当时喜欢的男生是 Blue Eyes，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震惊，我天，能听到这首歌的这么多年，这首歌已经十几年了，我能听到他的 live 版本，然后我还听到了他唱 Green Eyes， 然后我当时想不错。这首歌整体唱完了之后，我这个人就沉浸在了震惊之中，不知道怎么从震惊中走出来。然后他默默地走到了钢琴前面，一句话都没说就开始弹。我当时想 whatever， 任何一首歌我都喜欢，直到唱起了 False God。 然后他False God 是 Lover 的一首歌，它是那种爵士风。然后他就是在讲，即便这个爱是我们觉得 有可能有一天就会消散的或者怎么样，他即便是一个 false god， 他是一个伪神，他是一个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但我们依旧会选择去爱，这样爱。然后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哪，这种神曲竟然又听到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整个人都麻了那种，就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甚至不知道之后还会有一首跟这首歌一起唱的一首歌，我觉得 False God 就可以了，然后唱出了 Slut 就是我刚才说的每一天出了地铁之后我都要单曲循环回家的一首八九的歌，一首八九的重录版里面收录的歌。天哪，同学们，我已经讲了1小时38分了，才讲到了 acoustic session， 我简直太开心了。那这一期看来是必须分上下期了。那在这里做一个决定吧，周一播上期，周二播下期。我觉得这个 acoustic session 是整场演唱会里面最高潮的地方。因为前面的那些高潮对于我来说在这一刻都不算什么了，这四首歌就感觉有点像私人定制一样，每一首都是我的最爱。就是每一首可能它都不会说是一曲那种打单的歌曲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脍炙人口，但这四首歌说实话它在 Swifties 里面的知名度或者是受欢迎程度真心的非常非常非常高。之后就进入了 Midnight 那个 era， 也就是这个演唱会要结束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你看到他换完衣服出来了，这个演唱会要结束的时候，就是我内心已经开始走向空虚了，这是走向空虚的第一步。真心在那一时刻就觉得这个演唱会太快了，为什么这么快的结束了，为什么我准备了半年时间，我看了半年的衣服，在这一刻它要结束了。然后那个 Midnight 里面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还有在自我反省，为什么我有 cold 但是不买两场的票，我为什么只买了一场，大老远的来一趟，我为什么就只看一场呢？但 Midnight 因为是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嘛，然后他选的歌也都非常的好听，从 Lavender Haze 到 Midnight 到 Antihero， Antihero 他会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嘛，然后正好我们在这个看台的，他如果面向正前方的话我们是在左手边，然后他就先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是 Bejeweled 是我在看完巡演大电影之后爱上一首歌，我也觉得这首歌给女性的鼓励特别大，就是说每一个女生都是闪闪发光的，我们不要被别人扔到地下室去，不要让别人把我们埋没，而我们要走出去依旧可以闪耀。我觉得比如说我穿的衣服或者是我这几天在新加坡的一个经历，我都觉得是我一个非常闪耀的时刻，就是让我觉得非常自信的时候，这首歌在当时也是一个鼓励嘛，以及 Antihero 等等这张专辑，我觉得所有的歌就是那种鼓舞性很强。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唱了 Karma， Karma 其实在这时候就已经有那个要结束的感觉了，然后他也就说大家有没有时间再听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呀，这个时候就在想我的天呐，结束的太快了。但在这首歌里面也有一个小彩蛋，就是在 bridge 里面他会说 come on is a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有各种各种罗列的，然后他的原歌词是 come on is a guy on the screen coming home straight to me， 但是那天因为他男朋友去了嘛，然后他就唱 come on is a guy on the chiefs， 因为他男朋友是美国橄榄球 chiefs 那个队的队员，而且他们刚刚得了超级碗的冠军，他是第三次的冠军了。在他获了格莱美之后，他是四封年专之后，然后他男朋友三封超级碗冠军，所以他俩还属于那种强强联合。然后他男朋友那天不是去了嘛，然后他就唱了 Come on is the guy on the Chiefs coming home straight to me， 然后大家一听我去今天是 on the Chiefs， 然后 又疯狂了一下。Justice coming is a queen. Justice all my friends to the self-made. 散场的时候其实还挺有秩序的，我觉得就是比我想象的快很多，就是我很快就出来，而且他正好下班是从我们这一侧的那个舞台下来嘛，出来了之后其实很多人都看到了，然后跟他打招呼什么，但他走的也特别快，就是我瞟了一眼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就出来去领了我的雨伞，然后在这种盛大场面结束之后的落寞中去了一趟鱼尾狮公园，看了一下夜晚的鱼尾狮，然后又经历了一番波折回到了酒店，然后我就躺在酒店的床上，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三点了嘛，可能，然后就在床上想，就是这一刻我真的太空虚了，太孤单了，太寂寞了，我刚跟60000多人狂欢了之后的那种孤单，我现在觉得我周围即便有10个人，比如说你们都在现场，你们都在我的酒店里面跟我坐着，我也会感觉到莫大的孤单那种感觉就是很失落，然后我一个人蜷缩在酒店的床上，就在想好像刚才发生的那一切都不是很真实、嗯、甚至因为我在演唱会之后，我在新加坡的大街上溜达以及狂奔的这个那一大堆事儿，就好像让这个演唱会在我看来是一个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样、
嗯、
就是它中间好像又隔了一大堆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好空虚，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明天回北京了之后会怎样，我下周上班的时候会怎样，陷入了一种非常落寞的情绪中，然后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回家了之后要看一遍大电影，给自己再打一下鸡血，再恢复一下。那这个就是我在新加坡看演唱会的经历，我竟然录了这么长时间、
嗯、
也算是我的一个记录吧。朋友们，像我一开始说的什么进度条拉到后面才有新加坡攻略，没有了，这期没了这期必须得结束了，要不然就要听3个小时。你到这一趴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想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大家听音频看不到的，就是我跟夏小猫是视频录音，就中间那段他讲到他最喜欢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都是双手捧着脸然后跟我讲述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其他部分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正常，就手会放下，手舞足蹈一点，就最开心的那个部分是双手捧着脸之后，天哪，我不敢想象他居然唱的都是我喜欢的歌，
确实不敢想象。因为我回来了之后还看到了一个微博上有一个投票、就说新加坡这6场唱的歌你觉得哪一场最好，我那一场获票最多虽然2号唱的歌我也很喜欢，2号是吉他是 Mine 和Starlight， 然后钢琴是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和 Dress、
嗯、
但是我那一场获得的票是最多的。
嗯，
我觉得只要是听这2场的任何一场以及3号，我就觉得2、3、8是最好的其他的就是也不错，
都不错了，都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就像这种歌，对，只要能听到现场就觉得很不错，因为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机会去听了。
是的，是的。
嗯，所以我看演唱会一个感受就是说演唱会的进程要比我想象中的快一些嘛，然后就是看完了之后感觉到了莫大的空虚、
嗯、
然后还有一个感受是我觉得是这个演唱会包括我在国外旅行的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在最放松最自由的时刻就是在旅行的时候，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嗯、
就是我觉得是我这个人最自信的时候吧，因为我觉得旅行是一个我比较拿手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自己或者是跟朋友出去，当然更多的是我自己出去的时候，我是觉得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出去了之后主场就是我，就我觉得我在街上一个感觉就是 I own you 就是新加坡嘛，老子的地盘，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I am the queen of Singapore 知道吗，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吧，我觉得我都会有，就是不会说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小心翼翼的，不是说这个地方对我怎样，是这个旅行的过程会让我觉得非常自信、
嗯、
这一次旅行尤其是这样的，大家都是因为为了同一个目的来到了新加坡、
嗯、
来看演唱会，然后来有这么一次类似于狂欢的活动吧， 有很多人其实是跟你一样的，就是所谓的 Swifties 嘛，然后你就会在街头会辨认出来一些人，就比如说有些女生穿着亮片的裙子呀，或者是穿着 Taylor Swift 的 T-shirt 呀，或者是各种这样的衣服，你可以看出来她是一定是来看演唱会的、嗯、然后包括一些中国的，就是我看微博上是管 Swifties 叫小草莓，这些小草莓们他们来的时候在箱子上会贴一个大大的贴纸，然后上面写着你怎么知道我三月份要去看 Taylor 的演唱会，或者是你怎么知道我是什么 VIP 一、嗯、什么3月7、3月8、3月9三场连看什么什么，就是你能从他身上的一些特质来看到哦，他是来参加这个演唱会的。之前一直说我是一个非常 I 的人嘛，我出去了之后可能也不太跟别人交流，但是确实我在街上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就会上去跟他们说几句话，这个是我觉得嗯，让我变成艺人的一个。当然在其他之前我旅行的时候也会这样，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怎样，大概我猜这个人可能是也是来旅行的，或者说我在酒店碰到了一个什么人，然后我可能会跟人家搭讪两句啊、不是那种就是搭讪啊，不是 flirt， 就是寒暄两句，说你也来旅行啊，或者怎么样 have a nice day， 可能就这样就结束了。但这一次就比较特别，因为就是大家都是来看演唱会的嘛，就大家都可以交换这些东西，就比如说手链或者是帮我拍照，我给你一些东西，然后我当时随身带了贴纸、嗯、就是我一直在给别人发一些贴纸，我把那个贴纸贴在我手机上了嘛，就是做了一个手机壳那种。当时我在领物的时候，因为我是自己去的，然后当时让一个小姐妹帮我拍了一张照片，帮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然后她还跟我说这样帮你拍一张，那样帮你拍一张，然后他跟我说拍多点你回去好皮好选然后我就还给了他贴纸，然后之后也是在机场还有在音像店呀什么的，在不同的地方吧碰到了这些 Swifties， 然后也会跟大家聊天。我在机场回来的时候等飞机的时候跟一个小哥哥聊了一路，正好我发现他也，如果这位小哥哥你听我们的音频的话可以在这儿留言，当然我觉得你不会听然后我发现他跟我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正好是89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说哎，你这场演唱会怎么样，印象中我碰到的大部分人都是看7号那场演唱会的、oh.我还在美术馆碰到了一个女生，然后她是看9号那场的，就是碰到了不同的人，可以就闲的没事聊两句。我觉得这已经是我非常异的一个方面了，我很少会在北京变得这么异，我不会在街上随便跟人说话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尤其是看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结束的时候我不是去领我那个拿我的伞嘛，寄存的，就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印尼还是哪里，反正他包着那个头巾或者是马来西亚的那种小姐姐、嗯、然后他过来跟我主动跟我换手链，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有 snow on the beach， 然后我就拿了他的那个，然后就让他随便挑了一个大家都会这样去换，就我觉得这一次我跟陌生人交流会比较多，这是一个在旅行里面比较特别的一点吧，比我任何一次旅行都要多很多。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收获的，我觉得在这一次就尤其是因为这个演唱会感觉好像比之前会自信很多，一个是比如说演唱会给了我一个机会穿我平时不会穿的衣服，比如说我在北京很少穿吊带这种衣服，或者是就像我描述的那个衣服连体衣啊，然后还露腰上露两块肉那种，就觉得好像在北京有一点不合时宜啊。我觉得就是那种自己的自我意识会比较强，会总觉得你穿成这样会不会有别人看你，或者是你总会想女生穿成这样会不会不太安全。其实我觉得穿衣自由就是在我们看来说起来会比较容易，但其实做起来是挺难的，因为你毕竟自由了之后就有危险，并不是说因为我穿的衣服怎么样，而是因为就那些人就是那么的龌龊、
嗯、
他会有这个危险。在新加坡我是觉得一个是它的环境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然后一个是我就是为了演唱会准备的这些衣服，所以我穿就无所谓，我就是要穿这个衣服，我就是要在外面穿，就即便领物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是穿大 T 恤，但是我就想这么穿我就这么穿。当时我记得还有人给我拍照，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拍照，但是我后来想拍了拍了，就是我准备的衣服，一个是不会撞，这个是肯定的，不会撞衫，还有就是特好看，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我之前一直有一个出汗羞辱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词，我觉得女生出汗多是一个挺耻辱的事儿，尤其是夏天，你比如说挤地铁你胸前会有汗，或者是腋下会流汗，我就是一个出汗很多的人，我不光运动，我只要一去潮湿的地方我就会出汗，我的头发也湿了，我哪也湿了，就是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之前特别特别的受不了，但我之前会觉得我是因为胖所以我爱出汗、
嗯、
但事实证明我不是，我瘦了之后也爱出汗，我这人就是爱出汗，我就是受不了热的天气。
你是因为身体代谢好、嗯、所以才出汗，
像我比如说出去跑步或者怎么样的，我的汗会顺着我的辫子，我这梳着辫子它会流到我的衣服上、
啊、
我出汗确实比较多，但是我之前会一直觉得这是一件挺羞辱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我出约会我就出汗的话，我会觉得哎呀就有点见不得人，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要出汗啊，你可能会想用各种方法，比如说像那个止汗剂啊或者怎么样的、
哦、
但是这一次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因为新加坡的天气就是这样的潮湿，然后在台上像 Taylor 和他的舞者浑身大汗，大汗淋漓，他的头发也是在这个潮湿的天气里面，他虽然拉直了他后面就会变成卷儿。他们外国人可能对这个潮湿会比较的像我一样比较敏感、
嗯、
身体上的反应会很敏感，就我当时觉得这么大一明星在台上蹦蹦跳跳唱跳这么长时间大汗淋漓的依旧非常美丽，没有人嫌弃他，没有人会怎么样就说他出汗了不好看或者怎么样，他身上也是东一片西一片都是汗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帮我摆脱了出汗羞辱吧、
嗯、
算是 shame， 是一件没有让我觉得那么难受的事儿了。也有人会跟我说，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是我总出汗，我的同伴就会跟我说哎，你怎么又出汗，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就会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其实，但我现在就觉得对啊就是热呗，所以就出汗了，那很正常，我觉得是演唱会是 Taylor 给我治愈的这一点。我看演唱会应该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在我看视频的时候我也觉得，因为他们一遍一遍都在说这个 humidity 就是太严重了，然后他一遍一遍的感谢观众，就说这么闷热这么潮湿的一个环境下你们跟我们一起唱歌然后一直跳三个多小时，我觉得大家也都很不容易，就是他会在台上这样感谢大家，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吧、
嗯、
就是一个自我纠正的一个过程，其实没有什么可耻辱的，也包括像这一次也是，就像我刚说的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闪耀的时刻，我穿的衣服然后让我干的事儿，然后我也没有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就该唱唱该跳跳，然后该扭的就扭的，该穿什么就穿什么，包括我穿着亮片裙一点多在新加坡大街上狂奔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第一我不要碰到变态杀人狂把我杀了，第二我在想哇老子太闪耀了，我是鱼尾狮公园最闪耀的一个人。
是的，你最闪耀。
所以这个演唱会其实带给了我很多很多比较难忘的回忆吧、
嗯、
然后我就暗自下了一个决心，就说以后他每一次演唱会那我都会去看，下一次我就可能会站在 VIP 的第一排，朋友们
哇哦，
如果我的 key number 比较靠前的话，反正我有钱。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不花白不花嘛。期待下一次巡演吧，在这里也不得不提演唱会给新加坡带来的经济效益确实很多、
嗯、
就大家都说 Taylor 是行走的 GDP 嘛，然后很多国家都邀请他去演出，但其实他这次是跟新加坡有一个 deal， 就相当于他是把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唯一一站，然后每一场新加坡政府给他的补贴都有300万美元、
嗯、
然后就帮他把这件事情搞好。确实得在东南亚国家，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嘛，然后这个国家相对来说治安也非常安全，然后也有一些旅游资源，相当于大家来了之后也可以在周边玩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嗯，
据说他这一次给新加坡带来的经济增长是2.25到3亿美元，嗯，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就是现在所有人都在千方百计的说来吧来吧开演唱会吧，你想想这么多人都涌到新加坡去，酒店都订空了，也是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盛会了。那关于 Taylor 演唱会的这一趴我就讲到这儿了，讲了2个小时，不知道会剪出来会是多长时间啊，朋友们，也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所以我就想如果大家也有类似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要做， 就在你想做的时候就去做。希望你们都可以像我这样开心，希望你们都像我听到了惊喜歌曲一样那么开心，每天生活有惊喜。那我们就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下一趴新加坡旅行攻略这一趴。那我们这一趴就先结束了，希望大家都把我们的节目啊这样散发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之后也有挺不错的选题，毕竟春天到了嘛，可以走出去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等等平台来搜916猫订阅我们。那这一期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
Baby love, I think I've been a little too kind. Didn't notice you walking all over my peace of mind. In the shoes I gave you as a present. Putting someone first only works when you're in their top five. And by the way, I'm going out tonight. Best believe I'm still bejeweled.